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对你的灵命能够有所长进吧。那素琴非常感恩的是，每一次借着热线电话跟弟兄姊妹互动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非常的追求，无论是在圣经方面也好，或者是在生活里面也好，想把这个信仰能够活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服务。那今天呢，非常高兴的是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不单是有我素琴，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你好，非常开心能够在空中辅导当中跟我们的家人彼此的互动。
对对，杨天成老师呢参与不同的节目，最重要的一个节目就是少数民族的节目，对吧？
对，回族的广播恩典与真理。
恩典与真理，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都需要福音，所以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也希望你能够为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祷告，让更多的人借助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听到福音，也能够信耶稣。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鼓励听众朋友在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呢，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呢，是从9:30开始一直到12点，一连早上呢几个小时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了，对吧？
整个上午的时间。
对, 对，我们都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呢，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尤其是有些听众朋友在于信仰方面，或者是圣经问题方面有一些疑问的听众朋友呢，你记住礼拜三的早上10:30以后，你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一开始那就有上海的张姊妹在线上了。那我记得上海的张姊妹呢，上个礼拜也打过热线电话，她提了2个圣经的问题，那非常感恩。今天我素琴在这一方面也查了一些资料之外呢，杨天成老师呢也查了一些资料，让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位姊妹对圣经的认识。我们首先来听听上海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张姊妹你好。
师母好，天成老师你好。
哎，你好。
是是，天成老师，你知道这位张姊妹今年年纪多大吗？
有多大岁数呢？
75岁。
哇，真是我们的老前辈啊。
对对，但是你刚才听他的声音很年轻吧？
对呀、听起来很年轻，不知道，如果你不讲我都不知道这么大的年纪啊。
是是是，张姊妹你听到了吧，不是我一个人说你年轻，很多人都说你年轻啊。
谢谢、
是张姊妹啊，上个礼拜你提的列王记上17章第一节的经文你说不明白，对不对？
对，是的。
你能够稍微讲一讲这节经文你哪里不明白吗？
就是列王记上17章1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这个提斯比人我就不太明白，提斯比是指的地名呢，还是指的人名呢？
好，
还是族类的名呢？
好的，我帮你查了一下哈。其实呢，这节经文呢，在原文的解释呢，它是这样说的：从基列自提斯比来的提斯比人以利亚，你听到了吗？
对。
好，那现在你想知道的是提斯比人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是地名。但是他这里说提斯比人呢，他的字义我帮你查了，是俘虏的意思。那个地名的位置不是很详细。 不是非常的详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城的名字，提斯比是一个城，但是呢不确定在什么地方。
哦，
明白吗？
哦，明白了。
是，
所以我在那个地图上没有查到。
对对，现在查不出来，他不确定这个地方是一个城，是有一个城叫提斯比城。
哦，
那我想这节经文稍微做一点解释的话，也就是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他死了以后，国家就分裂了，对不对？
对，
成为南北两个国家。那北国的第七个王亚哈王呢，我们知道他是出了名的一个非常坏的王，他不单单是坏，而且他娶了一个妻子耶西别，耶西别是与神为敌，而且呢，而且引诱百姓去拜拜谁呀？拜假神。
对，巴利。
对，拜假神。他不单单是拜假神，甚至呢，他还杀害神的先知。这个呢，就激怒了神的愤怒。所以呢，神他就差遣先知伊利亚来斥责亚哈王，然后呢，宣布以色列全国会在三年不下雨，对不对？
对。
有饥荒，有旱灾。所以我们知道伊利亚他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先知。
是。
嗯，对。那这样的话你能够，你就明白这节经文吗？
啊，明白了。
好。还有一节经文你不明白，那杨天成老师呢他也花了点时间去预备。你说说看你另外一节经文。
嗯，新约马太福音13章33节。
嗯，
主耶稣基督讲的那个面教的比喻
是，
那有两种解释，就是我看的那资料两种解释，我也听到那个，牧师讲到，牧者讲到也是两种解释。
嗯，
一种解释是说，是这个比喻是说是天国的那个，好像面教发起那么大那么快，教会就发扬光大。神的福音传遍那个遍地，还有一种解释嘛，就说嘛，这面教嘛是代表那邪恶和那个恶毒。
嗯，
这个是保罗在那个保罗书信里边也提到了，就在加拉太书里边嘛也提到了。
对，
所以说这种面教嘛是属于恶，那就是说在神的国中和我们这个教会中。就有这种面教的那个渗入，所以使教会嘛就那个败坏，滋生了有假牧师啊，还有那个假教师啊，一些假基督徒啊，这些事情
是
啊，那就破坏了教会。所以这两种解释我就觉得就是相差太悬殊。
是是是。
那么哪一个解释是正确的呢？
嗯，
是符合那个圣经的原意，主耶稣基督自己的那个意思呢？
是是。好，那这个呢我就让天成老师解释一下。
的确呢，在这个讲到面教呢，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形容啊，有的人说是负面的，也有人说是正面的。
对，
那么的确在圣经都可以找到根据的。那么有关这段经文呢，其实我的结论呢就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一个结果。那我们通常读圣经呢，我们要看上下文，我们不只能是看一段我们就做一个结论。那么你从上下文来看呢，其实都是相关的，尤其是十三章，你看到整个的一章都是有联系的。
对对，整个的比喻都有联系。
对，都是有联系的。所以呢，你看到前面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跟这个面教的比喻呢，其实可以算作是双生儿。也就是说前面的撒种的比喻跟后面的这个比喻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们所讲出来的结果是教导呢，是完全相同的。
是，
也就是讲到神的国的发展。
对对。
所以呢，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你发现面教跟那个天国的比喻，跟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呢，都是讲到天国。
对。
那你从这个方面思想的话，你就知道整个十三章其实都是在讲这些这个意义的。那你 看到中心点是讲什么呢？这个讲到中心点就是讲到天国会不断的发展的，
嗯，
好像面教在那个面团里面发展一样。其实这个前面的撒种的比喻也是讲的这个道理，那个小小的芥菜种放在那个田地里，当它长起来的时候不断的长大，就像树一样，那么有这个蓬勃发展的意思，也有这个祝福到人类的意思。所以呢，其实你看到这两个比喻都是讲到神的国你是看不见的，但是当它发展起来的时候呢，影响的面很大的，
对，
扩展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抵挡的。
对对对，非常好。所以呢，我觉得像刚才杨建章老师所说的，我们不要只看这一节的经文，我看到的这个解释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整个十三章里面的比喻是有相关性的，是整个的关于这个面教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哦，连贯性的。
对对，有连贯性的，不要只看这一个比喻，而是你要看其他的比喻。
对，所以你听到或者是你自己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你不要看那一小小的部分，你要看前后。如果你从前后来看，你就明白，哦，原来面教跟前面后面都是相同的一个意念的。
对，对，
这样你就不容易解错的。
对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答可以帮助你吗，张姊妹？
哎呀，帮助很大呀！
哎呀，太好
了，这我是清楚了。我说这个问题我向神我就问了三年了。
哦，这么久，太好了，太好了，老姊妹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欣赏你，因为你曾经也来过电话跟我们讨论过一些圣经的问题。信主这么多年，听电台30年了，还是这么去追求，我相信你这样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参与在当中呢，就给很多其他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一个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对，30多年不断的去追求啊，渴慕，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渴慕，我觉得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听众的去效法的。
是的，是的，所以非常谢谢你，非常谢谢你。那今天我觉得非常感恩，我觉得我们在主里面是互相的学习，尤其是教会的传道人，当我们看到一段经文，我们不要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说当我们没有确定的把握的时候呢，不要随便的来回答，免得给别人一些误导，就把这个圣经解释错。所以呢，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多一点的去参考一些资料，大家一起去学习成长，这是很重要的。那上海的张姊妹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吗？
好，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这是上海张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非常感恩我们为着有这样忠实的老听众朋友，感谢神。那我素琴呢也知道也有很多很多听空中辅导只有一年或者是半年的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借助这个节目的内容继续不断的成长吧。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现在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云南冯弟兄的电话。喂，冯弟兄你好吗？
冯弟兄你好。
哎，你好啊。你好你好，我是冯弟兄。
是，很高兴啊。今天
啊，你在这个信仰或者是这个圣经上面有什么样的疑问呢？
对，
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我是那个今年的4月份受了洗，就是信耶稣基督。但是在我们内地，特别是在我们昆明这边边疆地区嘛，那地区呢，它就是说那个有几种形式的这种就是信仰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过主的生活了嘛。那么就是在昆明这边呢，它有一种就说是家庭聚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我看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好像是叫招会。
是
就是招是那个
呼召的召。
呼召的召，召会。然后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到那个教堂呢，昆明这边还是有好几个规模比较大的那个基督教的教堂。
是
而且也是一九一九零 1903年就那个国外的那个传教士到了昆明，买了昆明的地，然后盖了那个教堂。现在那个街道因为改造重新修了以后，原本的派把它拆掉了，拆掉了又重新新建了。那个大概是在90年代的时候。
是是。
那我当时给我传福音的那个姐妹呢，她们是就是通过这种家庭召会的那种形式呢来给我传道的福音啊，感谢主。后来呢我跟他们就是说聚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感觉有点疑问了嘛，因为圣经我没有仔细的看，因为现在太粗心嘛，看起来还
是
反正每次去的那个召会的那个活动呢，就感觉到就是那个层次就是有高有低，不是太就是说一个是他的那个组织的那个形式不是太那种，就是区别很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们说讲的那些内容呢，就是说讲圣经上面的内容呢，我感觉到就是说好像我觉得他们说的好像是很说不明白，就是我自己听下来就是说很听不，就是很乱，很觉得他们说的很，就是说很乱了嘛，是这样。
哦，就是你听不明白吗？
对啊对啊。然后我去了那个教堂以后呢，就感觉到那个教堂里面的气氛还是很不错的，因为那里还有那个主日学，就是我小孩子有7岁半，
是。
然后那个晚上他那个周末的时候，那个主日礼拜的时候，我带他一起去教堂以后呢，就是教堂里面呢，他们有那个施工会组织那个主日学，专门会有的那个姊妹呢，来管理这些小孩子。
是是，有儿童的施工，
有儿童的施工，
对对。
我就感觉他们那个形式好像要比较正规一点，而且里面的那个弟兄姊妹呢，就是说我和他们交流了以后，对信仰方面的交流以后呢，就是觉得感觉好像他们要正规一些，要正统一点。
是
这样子。
那你
然后我您请说，您请说。
我想就是说你想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是应该在家庭召会这种形式对我的那个灵命成长比较有帮助呢，还是到教堂里面的这种礼拜啊，或者说是参加里面的那个活动啊，这样的方式要更好一点呢？就是我这方面有疑问。
好的。
其实呢因为历史原因，我们这个国内呢有不同的形式的教会啊，其实在海外也一样，有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形式的教会。
对对。
所以呢我觉得你去一个教会呢，你一定是要在信仰上，在生命上你要认同的，然后呢你能够在那个教会呢能够得到牧养。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教会呢能够去接受，那你就能够在那个教会里面投入。那当你观察到一些教会的时候呢，你不要轻易的说这个教会好或者坏，那么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去观察，然后去接触。
对，
关键是你自己的生命能够在那个教会里得到牧养。其实每一个教会可能牧者他的一些观点呢，他们的一些目标可能不同，但是最关键的是让每一个信徒生命得到成长。如果你在那个教会里面真是好像婴孩，因为你刚刚受洗嘛，从一个婴孩慢慢成长，然后慢慢成为一个完全的一个信徒，是需要有个过程的。
对，
所以呢我觉得是你要观察，然后你投入到教会里面能够得到牧养，同时呢也能够在教会里委身来侍奉。这是我们作为信徒呢我们应该去做的。
对对对。那个冯弟兄啊，听你刚才这样说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自己已经觉得去召会的时候呢有一点不舒服了，对不对？你觉得比较乱呢，听内容也听得不明白，而你现在去了教会聚会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们很有规矩，而且呢你的孩子也能够参与在当中。所以呢我也赞成，就是说你自己在当中能够得到造就之外， 你再去观察一段时间、嗯、我相信你现在说的那个教会呢应该是纯正信仰的，最重要的是那个教会要高举圣经、
啊、
要认定圣经是神的话语、
啊、
高举耶稣基督来传讲神的话语，这样的时候呢你的灵命才能够长进、
啊、
那刚才呢杨天成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呢一定要参与服事，当你去参与服事的时候呢、
哦、
你不是只是参加聚会，聚会完了就是走了跟你没事，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投入在这个弟兄姊妹的团契生活里面。那我记得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也是一样、哦、刚信耶稣什么都不懂，去教会做礼拜，但是呢立刻就有人邀请我，你能不能够帮忙教一下主日学啊，你能不能够参加诗班呢、啊、那这些呢都是我自己觉得愿意在这一方面去参与服事的。那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那你就看一看你在这一哪一方面能够在教会里面投入服事的话，一方面去聚会，一方面参与服事的话，我相信你的灵命就可以很快的成长了。明白吗？
感谢，我现在我大概听明白了。
是。首先呢，我觉得非常感恩你今年4月份受洗了，那你也是一个出信的一个信徒、
啊，
这个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能够信耶稣，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所以感恩的一件事情。
啊、
但是呢，我们的信仰呢，不是只停留在这里。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要不断的成长，你的灵命才能够长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鼓励你听听我们良友电台的一些栽培性的节目，那空中辅导是其中的一个，那还有一些栽培性的节目呢你要继续的听下去，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最关注的是信耶稣不是只是头脑上信耶稣啊，我信了耶稣，但是呢生活跟信仰没有关系的话，这个信仰就是死的，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
对
啊，明白的。
所以鼓励你就是能够把这个信仰真正的在生活里面活出来，好吗？
哦，我听懂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圣经呢，它我们现在国内的那个版本了嘛？
嗯。
我从那，因为我是从那个手机的那个应用软件，就是通过那个互联网，
是
收到了一些就是圣经的那个电子本、
嗯、
电子版本的这样的内容。但是它那个版本很多，我现在就搞不清楚，到底我们应该是以哪一本圣经，中文的翻译的圣经，以哪一本，就是说比较要正规一些，比较要好一点。
嗯，
哦，其实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翻译成中文的这个版本啊，我们通常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和合本，因为这个是大概100年以前这个宣教士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弟兄姊妹一起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么因为历史的原因呢，所以我们一直用的这是最多的。
对，
那么最近呢也有这个不同的版本，比如说这个和合本现在有一个新的，就是把它翻译成更能够让我们去读通的，这个叫和修版，就和合本修订版。
嗯，
那么这个是、
哦、和合本修订版，我有呢啊。
对，这个是最近刚刚出的。
对、
啊，
那么还有就是新译本，
哦、
新译本呢、
哦、
也是、
哦、
对、
啊，
也是这个另外一个机构，就是环球圣经公会，他们也是有不同的一些牧者、
嗯、
这些神学家把他们组在一起，然后翻译成，然后也是参考原文。参考英文把它翻译成的、
哦、
那么这个呢、
嗯、
也是比较贴切于原文跟那个英文的这个版本，所以像我自己本身用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三个版本。
嗯，这三个版本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哦、
所以呢如果你在手机上面能够下载这三个版本、
哦、
而且呢看圣经的时候，之前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说了，我们不要只看一节经文，一定要看它的上下文、
哦、
还有这卷书的背景是什么，它是写给当时的哪一些对象是谁，这样去看圣经的话你就比较能够掌握到它的真正的意思，不要只看一节经文说哎呀这节经文怎么跟我的生活是那么不一样，这样的话就是灵异取经，所以能够参考不同的版本去看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哦，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因为在昆明这边了嘛，它有一个版本用的多的就是教会这种形式的，它主要是那个叫做恢复本。
嗯，
是什么本？
恢复本。
恢复本呢？
恢复本。它是台湾这边，台湾的这个叫做流水。
对对，照会呢，我再次的说，我刚才不想说了，其实呢，冯弟兄，照会是从台湾那边过去的。所以呢，我要鼓励你的是，你能够找到一个纯正的教会是非常重要。另外呢，刚才所提到的那三本圣经，因为你是初信，主要看这三本圣经来学习神的话语，我相信对你的灵命是有长进的，好吗？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你可以以后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这是云南冯弟兄的，
非常感谢冯弟兄，
对冯弟兄的电话。
哎，这几天你还好吗？之前送给你们一家的食物够不够吃呀？
哎，真的感谢你雪中送炭，可是对不起啊，我们没有吃。
啊，为什么呀？
因为有一个老寡妇，她没有人照顾的，又没有能力赚钱，更没有吃的，所以我们就把食物给了她喽。
啊，你真的很有爱心呢。
爱心让我们少看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需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继续的来接听贵州吴弟兄的电话。喂，吴弟兄你好吗？
吴弟兄你好。
喂喂，你好。
哎，你好。
还有杨天春老师。
哎，你好。
是是，
你好
吴弟兄，很高兴啊，又可以跟你通电话了，对吧？
哎，很高兴啊。
对对对对，今天的杨天成老师也在这里。好啊，你说说看你的那边的情况。
哦，其实我们在这边，因为现在已经暑假了嘛。
嗯。
然后学生他们都放假了。
是。
所以的话，基本上我们施工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嗯。
但是好像也会有一些短宣队过来，可能我们也计划，然后会带学生去参加一些营会，去到福建那边，让他们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群体的生活，因为那边也有一些学习嘛，相当于陪您吧。
是。所以你就是说，要为你们的事工继续祷告吗？
是的，我今天我是带着问题过来的。
你的问题是什么？
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听空中辅导，就是一直就是会发现中国的信徒就是对这个神的管教啊，然后一生病就会认为是神在管教我嘛，就这一块，就会很多的误会。
是
那。其实原来我也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听这个节目被纠正。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姐妹啊，那她就是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说她一遇到什么事情就认为是神在管教她。那我也就是有一次就是跟她有沟通过这个事，她觉得这个呢就是神跟她特别的关系。就是他觉得神让他遇到环境啊，或者说让他不舒服啊，他觉得就是神对他的管教。所以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就觉得可能他心里面已经有了这个观点了，他就可能不会再接受我的意见吧。
你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想法，所以你跟他说什么他可能也不接纳吗？
对，我一开始因为就是想这样去帮助他，我说不要让他就是什么都会去认为是神的管教。那我自己也就去听，就是去看了一下那段希伯来书那个管教那一块嘛。
是。
然后我想今天过来就是再想了解一下关于管教，就是说到底我们会遇到一些情况，会不会有可能是神管教我们，然后怎么去区分是神管教我们，就是说让我们更明显一点。就是说不是遇到什么事情或者不好的遭遇然后都会认为是神管教，就是怎么去划分呢、这一块。
好，
去分辨
关于神的管教方面，对不对？
对。
好。
其实呢像我自己本身来讲，我刚信主不久呢，我也觉得这个神的话呢 好像非常严厉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你轻慢不得的。所以呢，我总是有一种惧怕感。可是你慢慢随着你成长的过程，读圣经的过程，你发现其实你看到圣经里面的那个上帝在你实际的生命里面的上帝是不同的，是一个很离你很近而且天天陪伴你跟你同行的，那你越来越觉得上帝是慈爱的。所以你随着时间的成长的过程，你发现上帝呢，他就像诗篇里面很多的那个 诗人所描写的，虽然你夜里面会哭泣，你虽然你很多的上帝对你的一些惩罚，对你的一些好像不公义，但是你在这个跟神对话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上帝呢其实是一个慈爱的。所以呢你看神呢是一个两面的，就是一个公正的看。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上帝呢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买我们，救赎我们，他把我们一切的这个都拿掉了。所以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惧怕的，而是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的面前，因为那个至圣所的那个幔子已经打开了，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任何的障碍，也不需要有什么惧怕，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我们的上帝。所以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在这个对神的认识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像这位姊妹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我发现国内很多的人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我的一个看法呢，让他自己跟神对话。你从圣经去读神的话语，然后呢跟神对话，你在跟神对话的过程当中，你发现神的性情是一个什么性情，他不只是一个坐在高宝座上的一个上帝，他是亲自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同行的上帝。
对，
所以你跟神慢慢对话的过程当中你就认识上帝了。所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让他自己跟神对话，只有让他自己慢慢去认识神，这是我的一个认识。
好，那关于这一方面呢，我相信吴弟兄你在空中辅导也常常听到我们在这一方面给弟兄姊妹的教导。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对神有一个误解的时候呢，你就会对神惧怕，但是呢你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那么怕神。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因为我是一个妈妈，我相信神也借着妈妈这个父母的爱来彰显神的爱。通常我们作为父母的，当我们的孩子，我们说爱孩子对不对，但是孩子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爱不爱他，还是爱他对不对？
当然。
但是呢我们不会说因为爱他的缘故不管教他吧，
是
会提出来他的问题在哪里，会纠正他，但是呢那个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孩子做错事情了，会告诉他你这个做的不正确，会引导他，但是呢确实那个爱是没有变。所以我常常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的经文提醒听众朋友，耶稣爱我们是爱到底的，他不是说我们可爱的时候我们神才爱我们，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神不爱我们，这是错误的想法，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想法，我们不要把人的这个想法套用在神的身上。另外呢对神的慈爱呢，我也常常用诗篇103篇，103篇诗人他讲得非常的清楚，特别是第八节一直到12节已经呈现出来了神的属性了，对不对？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么的远，完全的呈现了神的慈爱。如果神不是爱我们的那位神，他不会差派他的独生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常常说哎，因为病的缘故神惩罚的话，这个是他的信仰对神的一个误解，他的信仰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要，
其实
你说吧。
不好意思打断。
不要紧。
就是其实他不是说神不爱他，他认为这个管教就是认为神对他的爱，想纠正他。那就是说他对这个方式，他认为的环境就是神爱他的一个表现，用这种管教的方式，所以他是就是这样去看。
我觉得太多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先加在上面，你明白吗？
是，
无论是神的管教也好，或者是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也好，比如说今天我看到杨天成老师的时候呢，他坐在那里低着头，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说，哎呀，他怎么这么偷懒呢？在那里低着头，闭上眼睛呢？这是我们人的第一个把我自己的想法扣在上面，而我没有去理解，哎呀，天成老师，你今天为什么低着头，你闭着眼睛，你有什么事情呢？他可能有他的原因在当中，对不对？
是。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去理解事情的话，就不会造成一些误会。
是。
你明白吗？
那说，如果像我遇到这些姐妹的话，可能就是说，那你就是我可能已经跟她讲过了，可能她现在不会去听，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为她祷告咯。
对，我觉得就是多为他祷告，然后呢陪伴他，比如说跟他一起读圣经，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那个分享当中让他自己去认识神，你从圣经里面怎么去看待神的，慢慢去跟让他自己跟神有个对话，然后呢你能够在这个一起来祷告，在祷告的当中其实也经历上帝的这个恩典。
是，
那刚才你也讲过说怎么去区分这个上帝的管教跟那个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其实我觉得同样的，神也是透过他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知道，如果是出于神的管教的话，他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警告我们，那也同样的，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来动工的，如果是出于管教的话，他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的，所以呢在正常情况下，我相信神呢都是爱我们，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的，跟我们同行的。
对对，
神
是愿意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位神，所以呢真的是希望我觉得在国内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呢，有几方面的问题，可能传道人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呢，讲解的不是很清楚，让弟兄姊妹对认识神有一个错误的误导的认识，所以我觉得陪伴是很重要。像你刚才说的，你听了我们的节目，听良友电台之后，你也可以慢慢的认识，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那这就是成长嘛，对不对？
是，
对，吴弟兄，我知道你在这个贵州做宣教，刚才你说。这现在放假了，所以呢你们就是工作比较轻松一点，你可以再讲一下我们怎么为你祷告吗？那我知道你是从安徽到贵州做宣教的，对不对？
我从江苏。
哦，你是从江苏过去的。
是，
哦，
是江苏人。
是，所以在贵州那个地方专门做年轻人的传福音的事工吗？
就是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就是以这个学生为主，然后教会的配搭就是以辅助。学生的话，因为我们是有单独一个学生团契，
是，
比如说礼拜天是去教会逐日崇拜，然后也参与他们一些服事，那礼拜天下午就是学生跟逐日这个崇拜。
是，
也就是说你透过团契来去帮助这些年轻人一起来成长。
是，
是。那我们怎么样具体的为你祷告呢？
因为这些学生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聚会是不稳定，基本上他们都是信二代啊，就是说父母那一辈，或者是说他们祖宗都信耶稣，然后存在了，因为他们是地界那边嘛，
是
地界那边，他曾经是受到那个伯格尼的影响，那他们的这个信仰呢，就成为了一种遗传，可能对神的话语认识和生命上，可能就是说没有被建立，那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说对神的认识只是停在一些表面或者一些知识上面，
是
那我们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处，就是说怎么样去来引导他们，还有就是说跟他们建立关系啊，也让他们真的能够在我们用神的爱的陪伴之下，甚至用神的话语的勉励之下，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嗯嗯
嗯。还有就是我们当中也有也有一些就是极个别的有一些比较追求的一些这个学生，这也是我们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是，
我们就是想也去栽培他们嘛，然后装备他们，就是说把他们能够训练一下，以后可以让他们现在其实也给他们一些参与的一些服饰，比如说带敬拜啊，在服饰学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去带。那我们就是说能够希望让他们借着服饰让他们去更多的经历神啊，去体贴神的心，这样也是能够建立他们的生命。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事工，非常宝贵，年轻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神，而且你们也去训练栽培一些负责的同工，负责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够继续的这样的把福音传开，是非常宝贵的。好啊，我们继续为你们祷告，也非常高兴年轻的五弟兄愿意参与这样的服事，求神也大大的使用你吧，好不好？
嗯，
好，
非常感谢。
谢谢。你还有问题吗？
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
就是因为这个是我在服事当中遇到一个问题嘛，我觉得可能对我比较重要一点哦。
是，
就是我之前我们机构里面有一个同工嘛，然后我跟他是关系比较好的，后来他离开了我们机构，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我跟他联系，就是说才知道，就是说他发现自己的这个神官跟同工之间的神官不一样，所以他最后决定呢离开机构。那所以我也就想问一下，就是说面对神官不一样的时候，就是说很多观点不一样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因为我发现就是说在中国，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整全的一个神官，
对对，
就是说正确神话语的一个诠释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是建立在人的话语上，建立在感受和经历的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们太注重感受啊经历啊。那我那个同学呢，就是那个同工以前现在已经离开的，那他就是感觉就是很多的这个观点不一样，他就感觉可能以后同工不好，所以他选择离开这个机构。那我也就想问一下，像面临这样的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处理。
好，我想知道的是同工离开是离开你们还是离开了信仰？
离开我们。
所以他还是坚持他的信仰，对不对？
对，那心是坚持的。
好，那这个是最重要的。神观不一样的时候呢，我觉得要谦卑下来，要彼此的接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以什么为标准呢？以圣经神的话语作为一个标准。我让杨天成老师也补充吧。
我想问一下你所说的这个弟兄啊，他的神观是怎么样一个不同的呢？
他是比较倾向于改革中嘛。要改革中这一块。但是就是说可能机构里面就是说以前就是说有请过一些外来讲员，是有一点偏灵恩的吧，然后那他就觉得这样不好啊，所以他就很反感。那他也发现就是说机构里面有一些同工啊，观点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觉得如果这样同工下去可能不是太好。
也就是说他是本身是改革宗，然后对于机构里面有一些灵恩的这样的看法，
他
是不认同，是不是？
对对对。
其实在这个信仰上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见，
对，
但是最关键是真正在主的里面能够认同，就是在主的里面我们是合一，然后在圣经上我们有共同的看见。
对对对，
这个才是最主要。
对，
可能因为有不同的宗派，你像这个在香港、在台湾、在海外有不同的宗派，但是你不能因为宗派彼此就是对立的。所以呢关键是我们如果是圣经上我们是认同的。所以像我们这个机构本身良友电台 来自不同宗派的，但是我们都是在主的里面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的，我们没有彼此说因为你的信仰跟我的信仰有一点不一样，关键是不是真正是在三一神的里面，
对，
在圣经的里面，
对，
如果大家都是在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稍微有一点认识不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刚才我也补充了，就是说他不是离开神，而他要学的一个功课是要彼此的接纳，你不能够让别人完全的认同你，这是谦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在这一方面也要多一点的去学习。好啊，谢谢你的电话，这是贵州五弟兄的电话。
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是生命活水，是我满足欢畅，从我邻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其从我先长，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意义，
是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学的功课。很多的人说，哎呀，我的生活真的是很不容易，怎么能够喜乐呢？如果我们要想常常喜乐的话，一定要靠主，来到主的面前呼求神，我相信神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跟力量，在他里面充满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王姊妹你好。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杨老师杨天正老师也在这里，
对，
杨老师打招呼吧。
杨老师
哎，你好，
是，我们听到、听到，是啊，王姊妹呀、你从山东打电话过来，你今天打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有心里挺纠结的。以前我们聚会的时候是派工嘛，我们礼拜天呢，我们聚会两个小时就结束了，下午呢，我们就回自己家中，干点活了，看看父母，做一些事情。可是现在呢，我们是一个牧人牧养我们，他说呢，我们的守主日了，一天呢，下午还要回来回到教会，晚上都要聚会。
我就
不明白这个事儿，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也就是说，他除了这个上午的聚会之外，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聚会，是不是？
哎，对，
也就是说他，就是说你必须得参加，所有的聚会都要参加。
如果你不参加的话，那就是偷窃神的时间了。
啊，
偷窃神了。
他这样说吗？
哎，对。
他是不是认为
这一天都是神的？
哦，他认为是这个主日，就是应该去聚会，应该去敬拜上帝，是不是？
哎，这一天都是神的。
其实在主的圣日呢，我们的确是应该去敬拜神，关键是我们的心，就是说你即使你参加了聚会，如果你的心没有到的话，你其实上帝也是不悦纳的。所以呢，我们抱着一个真诚敬拜神 遵从神、称颂神、感谢神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一天，甚至我每一天七天，我都是一个敬拜神的，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而不在于说哪一天。当然礼拜天的那一天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去敬拜神。但是呢，我也不认同所有的从早到晚一天都参加聚会才表示我敬拜神，才表示我一个是真诚的心的。所以我当然我理解牧师呢，他有一个让我们都是来敬拜神这样的心态，但是我觉得也不应该有一个强迫的心，就是一定要你从早到晚都是来敬拜神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是我的一个看见啊。
对，王姊妹呀、你们这个牧师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要求你们呢、以前不是这样吗？
以前不是这样，我求的。
那现在就是说，跟以前的牧人不一样，现在是新的传道人吗？
他以前也是在我们教会，他现在就是把派工都不要了，就他自己牧养教会了。
哦哦，
以前是不同的牧者来带领教会的。
对。
那如果是
那样不好。
对，如果听你这样说的话，我立刻想到安息日会。这个在旧约里面就是说把整天的时间分辨出来是属于神的、那一天呢什么都不可以做、只是敬拜神、那这是旧约时代的安息日会是这样的、但是呢新约时代我们不单单是敬拜神，像刚才杨天成老师说的，我们的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对不对？主日我们守主日、然后呢平时我们也要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呢你也要问一问这位牧者、不代表说整个人在教会去聚会就是侍奉神吧、因为今天我们在家人当中、或者是在家里面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传福音也是侍奉神啊，对不对？
对，
对呀、这一方面他有没有给你们一些回应或者是教导呢？
他说这样都不对，不能做这些事情。比如说我家开店吧，下午我就回到店里看店了。他说，这是你光为自己的事情做了，你没献出，没区别这一天，应该把这一天的时间全部献上。
其实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呢，不只是说一个教会或者教堂里面那才是真正敬拜神，其实全方位的。
对，
你像我在那个教会常常有不同的主日，其中比如说家庭主日、家庭主日那一天呢，我们所有的什么主日学什么全都取消，就是崇拜完了是回到家里面跟你的家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段。
对，
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你跟家人在一起，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敬拜神。
对呀、也是侍奉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提醒，就是说我们不是每天往教会跑才是侍奉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你在工作上面也可以去侍奉神，对不对？在工作上面能够让神得荣耀也是很重要的，在家庭里面也是侍奉神。所以今天你们的教会这样的要求你们的话，你们信徒的反应如何？我知道你现在有问题，但是其他的信徒呢？其他的信徒
他们同工呢都同意，但是平信徒是不同意的。
教会有多少人呢？
几十个人吧。
啊，几十个人呢？
那个同工有多少人呢？
五六个。
哦，也就是说十几个人里面有五六个都是同工，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礼拜天都是在教会里面。
他们就是好像是他说的都对。
所以呢，从我们来看呢，这个主呢，把这个主日呢，当成一个真正来敬拜神的，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那个心态是最主要的，而不在于我们一定要在某个地方。
对。
哦。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国内教会的一个需要吧。我觉得真的是要为这样的传道人，让他们能够对圣经有全面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他说呢， 我们吧每个月得按照社平工资开钱给他，然后孩子上学了，就都是从教会里出的，我觉得也不对。
啊，就是说他的工资之外，儿女的学费也要教会付吗？
啊，就是他吃喝拉撒的说，都是要教会负责的，因为他全职，他单独的牧养教会嘛。
那你们不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工资的标准吗？
对，
他就按照社平工资嘛。
社平就是社会上的那个一般的
工资。
哦，那教会应该有一个有一个完整的制度，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传道人，他的整个的工资我们应该按照能力能够供应他多少整个的一个工资，然后这个其他的自己的费用应该是自己来出嘛，没有一个人说所有的连吃喝拉撒睡全都教会来包的，那你怎么算呢？
哦，
对对对，
对，这样我就明白了。
对，有一个固定的，
所以我就觉得挺纠结的，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这个教会能有希望吗？
而且呢，传道人的工资呢，真的是要按教会的这个情况来酌量的。你不能够说只有几十个人的教会，你要求超过你们所有的，对不对？另外一个，我们当然今天我们说工人得工价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也要依靠神，我们也相信神的供应嘛，对不对？哪怕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给传道人多少工资，举个例子来说，外面是一个月5000块，你们给教会的传道人只有3000块的话，那如果他很清楚是神的呼召让他在这个间教会里面去传道去服侍的话，其他的他应该相信神会供应他，这是传道人的一个心态啊，对不对？
哎，对，哎，
对呀，
对，所以我就觉得要是。我都觉得要是因为这个制度刚开始嘛，我就觉得我该继续在这个教会吗？我都不知道了。
所以好好为教会来祷告，然后跟有能够在同心一起来去敬拜神的弟兄姊妹呢一起来祷告，然后呢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个是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做的。
对对对，
嗯，
为你们的教会祷告吧，特别我觉得要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会赐给我们，希望你们的教会的传道人对神的话语能够分解的清楚明白，也能够把你们的这些信徒的灵命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让你们的灵命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工。好啊，我们也为你们教会的情况祷告，也求神能够带领。非常谢谢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这几位弟兄姊妹，我觉得内容非常的宝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也谢谢今天杨天成老师带周牧师在这里跟我一起主持节目，
非常开心。
是的，希望神继续的使用杨老师。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